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秋天的脚步终于近了，今天是我们这里夏天的最后一天。事实上，现在是清晨，所以已经踏入了秋天的第一天了。这几天呢，洛杉矶很热哈，尤其是在加州的石谷呢，温度到达了摄氏 54.4 度，华氏大概是130度。在美国的稍微北方一点啊，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黄石公园玩，大概是8月底9月初已经是下大雪了，而且呢大概在9月初啊，9月1号2号其实黄石公园就因为天气的关系关闭了。不过这几天洛杉矶还是非常的炎热啊，那我想应该也很快会慢慢天气啊会冷下来。好，那今天我们的天方夜谭的故事呢，我们是要讲啊灵魂永生的第518节。我们在上个星期呢，我们是谈到啊赛斯在他的世界啊，他是用充满行动力的，而且了解游戏的创造性方法，所以他们呢是用这两个方法在他们的实相运作着。而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样，我们最主要就是要充满着行动力，然后充满着创造性。这是在上个星期结束的时候呢，我在上课所提出来的两个原则。那我们这个星期呢，赛斯继续介绍他怎么教学。各位知道赛斯说呢，我主要的工作是老师哈。他说当我在教学的工作当中呢，我会旅行到许多各种不同的次元哈，就好像一个巡回讲学的教授可以在不同的州或国家发表演讲一样哈。啊，不过呢相似点大概只是这样而已哈，啊，各位去看看他所描述的这一点了。我们常常会说呢，啊，赛斯只会对真跟罗两个人啊教学哈，其实不见得了哈。他这里他已经讲过了哈，他当老师，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老师，而且他旅行到各个不同的次元。那就算是在同一个次元当中呢，啊，比如说像在地球上啊，在我们的实相当中，我相信他也是有很多的学生啊，只是在一时哈，在一个同一个时间当中，他可能不会选择太多的学生，但是他主要的工作是老师嘛。如果各位哈，如果你是一个老师的话，那么在你的整个教师的生涯当中，你会只教一个学生吗？而且当学生已经不存在了，你的主要工作是老师，难道你不会再去找学生吗？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各位要比较从一个角度去了解。我在上个星期提一个观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心灵指导者，我们的指导灵，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心能够尽量的开放的话，我们的指导灵才有可能会进得来。像赛斯这样的高龄来讲的话，他也在寻找能够把自己的心灵开放出去的人，能够适当可以指导的人。既然赛斯都在找适当的人，好像他在找真跟罗的话，他发现真跟罗呢，从小呢，他内心里面有一块空间哈，就是在灵魂永生所说的一个透明的回血面，当然这个翻译或许不是十分恰当，但总而言之你可以这样讲好了，一个武功大师他总是希望把他的武功传递给他的学生，那么他一定会找资质好的人嘛。好，我们看金庸的小说，一个大师呢，他可能穷一辈子的时间在找一个可以传授他的武功的人。那么以赛斯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尽可能在寻找一个可以教导的学生嘛。所以如果你的资质很适合像赛斯这样的高龄来教你的话，自然而然的话呢，这个教导就会成立。 而且塞斯一再强调，他不是只有一个人，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无数无数的老师，无数无数的在他们那个层面的同伴，他们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当的学生。那因此我觉得塞斯的教导在这一章里头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心是开放的，不只是我们的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上一层的自己会来教导我们。事实上只要适当的频率的你适合当他的学生的这个高龄，自然而然这些人呢都会想尽办法跑过来。你去看真跟罗他们的例子好了，不是真跟罗努力在寻找有人教他，而是赛斯努力在找方法能够进入真跟罗的内心里面，能够直接教导他们。好，所以当灵印盘一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在早在灵印盘之前赛斯已经想尽所有的办法在教义真跟罗，而且事实上是从小就开始教义的，只是不会让他知道嘛。昨天的课程有提到罗在做梦的时候梦到他妈妈，好，然后你去看罗的描述是什么，罗的描述是说呢，他跟他妈妈保持一个距离，当然在梦中他可能没有那种警觉心，或者是觉得他妈妈还是活着，但是事实上他的潜在的意识当中他是知道他妈妈是死了，那因此呢他跟他妈妈保持距离，而他妈妈跟他是怎样也保持距离。在赛斯的描述当中呢，他有特别跟罗讲是因为你妈妈怕吓着了你，而事实上你自己也有警戒，所以两边都在警戒。那你看就连自己的妈妈真的想要指导你什么的话也会因为怕吓着你，还有呢你自己的防御，因此这个信息是进不来的。好，我们如果对鬼魂啊，或者是对所见不到的这些其他的生命体高灵，我们有很大的界限的话，有很大的戒心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呢这些信息是进不来的。所以那个自发性啊，那个自由度啊，那个行动力啊，我觉得这个从这一章当中各位就了解到为什么赛斯要找真跟罗呢，因为他找不到更适合的人啊。好，那为什么赛斯能够找到真跟罗呢，是因为真跟罗本身有一个资质，有一个空间可以让赛斯来教他。而你看对赛斯来讲的话，在他们那个层面，他们有无限个老师，无限个同伴，这些同伴这些老师们，他们是不是想尽办法也在找他们的学生？如果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主要的生涯方式就是在找学生来教的话，他怎么可能会停止教学，或者是说怎么可能不教别人？各位，如果你今天是个商人，你今天卖西瓜，只要有人可能买西瓜，或者是任何人他需要西瓜，你是不是想尽办法要推销西瓜？好，比方说我现在做包装的生意，只要我发现这个客人或这个人有可能会买我的机器的话，你是不是想尽所有办法要去看用什么方式接近，或者是想去卖他东西？所以既然有这么多的教师，既然这些教师是以教学为主要的工作的话，他们是不是试图的想尽所有的办法去找他们的学生？他们找学生的渴望比我们找老师的渴望可能还要更强大。所以因此我觉得这里所提到的那个怎么样把自己的心灵能够开放出去，让我们的指导灵能够进来，我觉得这是重要的。这里他在介绍他怎么样接触真跟罗，怎么样建立他的教学工作，他说我必须要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心理结构，也就是他在找这个人有可能会接受教学，而且这个教学当中呢水准还够接受他的资讯的话，所以他必须要 找一个初步的心理结构，而且他要建立一个初步的心理结构，所以他在认识他的学生。所以他说，我必须要先学着认识我的学生才能教学。换言之呢，以赛斯的角度，他不可能去找阿猫阿狗，好，或者是他不会去找那个文学程度太差的，或者是他不会找对鬼魂啊、对灵性啊有很大害怕的人，会找像你我这样哈，学过赛斯的，有一点黑羊特质的哈，想要能够了解心灵世界的，而且呢自己可能某一方面呢又有相对的基础，了解到这种多次元的概念的人的话，这种状况你是比较容易接触到这里所说的高灵了。医学的老师是不是要找对医学有兴趣而且有潜力的，而且是同一个材料的，同一个素质的学生？物理的老师是不是要教物理这一方面有兴趣有基础的学生？那不可能一个医学的教授去教文学系的学生吗？那一样的情况也不可能有一个物理学的老师去教医学的学生一样嘛。所以一定是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他一定要找跟他的资质相近的人，这样他才有可能把他的武功传递给这样的一个人嘛。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并不是因为真跟罗跟他有同样的一个存有，因为呢赛斯跟真跟罗呢，它是十二层的关系的。那十二层的关系来讲的话，说真的，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同一个层次的人，而且呢之前跟他们在其他转世经验有相关的人，我相信还是蛮多的。那他为什么要找真呢？我认为呢，因为是有那种灵性上的心理结构上可以用的人。所以如果说我们要上理科的大学的话，那么我们在大学考试的时候，我们的物理啊、化学啊、数学就要比较好，不会去考你的历史，不会去考你的地理，好，因为这个跟上理科大学是不太有关系的。赛斯说，我对学生在其中运作的那个特殊的实相系统，对他的思想体系，对有意义的象征，我都必须要有一个透彻的认识，我必须要准确的测定学生的人格的稳定性，那人格的需要不能被忽略，而且必须要加以考虑。所以不是因为真跟罗跟他有同个存有的关系，而是他这里介绍了真跟罗符合他的思想体系，对他的有意义的象征可以了解。好，而且呢其实赛斯对真跟罗有一个透彻的了解，知道他们的人格的特质，好，那这些都考虑以后，所以他才会选真跟罗当他的学生，好，所以当学生在持续进展的时候，也必须要随时受到鼓励。所以你看，好，在早期课的每一章节赛斯都想尽办法在鼓励他的学生，好，但是鼓励也不能过分，好，这是他的教学方式啊，或者是可能他们那个层次的人在指导我们这个层次的人的一种方法。他说，我的教学必须以一种学生在了解实相情况时所能明白的方式提出来。他也不可能一开始跟你讲很多啊，在早期课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讲未知的实相，好像最近我们所提到的多重人的概念可能性的实相或者是我们提到的各种不同的潜意识层面啦，不同的思想层面啦，不同的实相阶层啦，这些东西除非教到一个程度，否则的话呢，赛斯是提也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不会接受。所以在早期课第一册的那个阶段罗比较有兴趣的是外星人是幽浮这一类的，因为 对罗来讲的话，他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些什么幽狐啊、幽灵啊，哈，这种概念嘛。可是事实上，赛斯也是跟他在那边捉弦，哈，啊，解释这个幽狐是什么啦，哈，外星人是什么啦。可是你看到后来，哈，从第一册之后，他几乎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于外星人、幽狐，哈，这样的主题。那为什么呢？好，因为这就不是意识的本质啊。不是重点所在吗？好，所以因此这种可能性的部分，我觉得可能性的部分啊，多重人的概念啊，多层次的意识啊，或者是多层次的信念在创造的这样的过程，我觉得真跟罗来讲的话，在一开始是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好，所以他们在教学，的确他们有教学的程度，他提到就是说连在早年的时候呢，他都会很小心翼翼的去照顾啊这个学生个人能够接受的进度到什么程度。我今天在网络上就看到有人在提到说，他的父亲曾经晚碟仙，然后啊这个父亲的同学呢因此死亡或什么之类的哈。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对灵性的或者是上一层的接触，我们真的总是认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在我们的心念系统当中，我们总是有一种想法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老虎想要吃你是因为它肚子饿啊。那么这些灵性的生命体它害你，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害死，对它来讲的话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从赛斯在教他的学生的这个过程，当然他非常非常渴望能够教学生，也非常积极的在找适当的学生，找到合适的心理结构的学生。当找到的时候呢，他不断的在想办法鼓励这个学生，但是也不敢鼓励的太过分。他说我的教材必须以一种学生在了解实相的情况之下所明白的方式来提出来，尽可能的能够提一个他先能够进入的，能够站在那个基础上，站在桥头堡上，然后因此才能够慢慢跃进。他说尤其是在早期，即使在严肃的学习能够开始之前，我也必须非常小心顾虑到此人格的所有层面都以多少不变的速度在发展。像赛斯在照顾真跟罗，不是只有照顾真跟罗而已啊，而且还要照顾鲁伯，照顾鲁伯后面的他的存友。换言之呢，对赛斯来讲，当他选择真跟罗来传资料的时候，事实上不是传资料了，是等于在教真跟罗为主要工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好了，赛斯为什么要教学生呢？老师为什么要教学生呢？赛斯在教学生的目的是希望从教学当中得到他新的体会、新的经验，因此他的频率可以再往上提升嘛，是他的意识工作的一部分。各位从真所写的超人七号去看，为什么七号不断要指导他的学生？因为他要变成八号啊，就这么简单呢。好，当老师的为什么不断要教学生？是因为他想要升级当资深教授，好，或者是升级成更高一阶的研究人员嘛？为什么这个赛斯必须要找学生？就好像为什么超灵七号要教他的这些存友们或者是适当的人，是因为从教学当中他能够有新的领悟。我相信只有在物质界我们才会想说，哦，他教我们他会成名，他成名在这边，他根本把这个地方当作是伪装实相嘛，而且根本我们这个地方的时间跟空间都不存在。时间跟空间不存在，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好，时间跟空间不存在，就好像你在看电影一样嘛。你所看的电影，在荧幕上好多的 人事物不断在移动啊，国家从这个国家跑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坐飞机到某个岛屿去啊，不管你怎么样去旅行，总而言之那个就是荧幕嘛。就好像我们说我戴了一个虚拟实境的眼镜，我戴上之后我好像经过很多事情，可是把眼镜拿下来的话就发现哦，什么时间空间不是啊，是我戴上那个眼镜才觉得我在其他的时空啊。我们在做梦也是一样啊，我们一醒过来才发现什么，我什么地方都没去啊，我只有在我自己的床铺上啊。所以刚才所梦到的，好，比如说到日本去旅行啊，到欧洲去旅行啊，然后吃了一餐很美味的大餐啊，不管你经过什么啊，找到一个爱你的人啊，然后过着美满的生活啊，不管你梦到什么，时空是不存在，只有意识是存在的。一样的情况，当我们的小朋友在玩 game 的时候，他进入那个 game 里面，他是某个 game 的角色，那当他是某个game 里面的角色的时候呢，他整个意识是完全投注在里头嘛。所以我觉得去了解时空不存在这个概念，我觉得前一阵子，我应该是在两三年前吧，我回台北了，那有看到一部电影叫野蛮丛林吧，大概是这样题目的电影，我没有去看这个电影，但是我有看他的预告片。他的意思是说呢，他们小朋友在玩电脑，然后不小心突然间被吸到电脑里头去，而且呢他有三次还是四次的生存的机会，好，然后他自己的身份消失了，他是实际上变成那个 game 里面的那个人，比如说变得很有力气以后变成什么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像赛斯所说的我们的人生啊，好，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到了人世间，可是我们没有真的来，我们是如来，好像来但没有来，这就是赛斯在解释意识的特质。从这些描述当中，各位也可以理解，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说，哦，他只会传真跟罗，那个是我们的看法。以他的角度，他在寻找学生，然后他现在告诉真跟罗他怎么找学生的。那么既然他在找学生，当然不是只有找他们嘛，还有在其他层面也在找，也不是只有在教地球这个层面，他也在教其他层面的学生，而且他非常小心的照顾这些学生的学习的进度。他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通常会提出一些资料，但是不露我存在的迹象。为什么？因为一露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惊吓嘛，就好像罗的妈妈跟罗见面，在梦中见面的时候，他们互相都会保持距离。假如我们发现有一个高龄现在在接近你的话，各位，我们真的会吓坏嘛。像那个谭摩斯曼他也一样嘛，他有高龄在想接近他，可是呢赛斯就跟他讲说，当然你自己要安心，再来的话呢，你要去发现他了。好，他用的是那种海上的练习嘛。为什么海上练习呢？因为你在看海的时候呢，海的荧幕是完全没有东西，所以当荧幕上出现人物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发现，哦，这里有不一样。我今天在网络上，可能是中时电子报吧，然后他就照出一个照片出来，他说呢在墙壁上发现有动物的鳞在移动，好，那移动的非常清楚之类的。为什么在墙壁上？因为墙壁上是白的嘛，所以假如说有东西在那边移动的话，好，我们比较容易观察得到。好，当然我不晓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不晓得啦。不过假如类似像谭摩斯曼他们做的练习，好，用白色荧幕啦，或者是用海啊，如果是用这种练习的话，是比较容易让自己的心沉浸下来，发现事实上是有人在接近你，而且这个人是好意的想帮助你。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赛斯是用尽所有的心机， 当他在接近有可能是他的潜在学生的时候呢，他提出很多的资料给对方，但却不露任何他在场的痕迹，所以这个学生，未来的学生呢，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个令人惊愕的启示，好像奇怪，怎么有这种现象发生，我怎么突然间好像得到有人告诉我什么信息。我想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就有好多我的朋友也在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怎么听到什么声音，我怎么好像有什么信息是进来的。那也有可能就好像现在赛斯在说的，他在接近真跟罗的时候，他不会露出他在场的迹象，可是他会提出资料。赛斯说，因为不论我多么小心提出那个资料，他仍然注定了会改变学生过去的观念。那本来是学生人格很坚固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物质实相是很坚固的一部分。好，我们不相信有鬼魂啦，尤其如果你生活过在类似像美国啊很科学的地方啊，或者是在唯物论所在的国家，像中国啊，要你去相信有什么鬼魂的话，人家第一件事情就把你先送到精神病院去，去检查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问题，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那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对赛斯所说的他未来的学生来讲是很坚固的一部分，所以他会想尽办法提出一些资料，让这个学生能够慢慢改变观念。就好像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也是一点一滴的一点一滴的慢慢去了解到，哦，原来这个实相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可是即便你今天学了很久了，好像有很多朋友他们学了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在理性上能够了解赛斯资料，好，甚至有些老师他们在教学的时候，他们好像在教赛斯资料，可是事实上他们没有多次元的概念。换言之呢，仍然是以片面的，这里所说的非常坚固的对实相的看法。那因此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在传递赛斯的信息的时候，如果像我不断以多次元的角度来切入的话，有很多人他是听不进去的，他不能理解。他们要的是什么？对我现在的困难有一个实际的帮助的是什么？好，他们要的是立即性的，而且只解决现在的问题。那可是其实多次元的概念刚好不是这样嘛，不是去解决问题，因为问题就是你的内在所摆出来给你去创作的舞台啊，你解决它干嘛呢？好，就好像我说的，你把汽车启动之后呢，那气都嘣嘣嘣要走的时候呢，你立刻想尽办法把这个气晃掉，好，那就不用弹钢啦，你根本你的车子是没有气的。可是事实上你之所以会启动会出发，是因为有动力嘛，好，你有困难的，所以你会去创造。好，身体生病了，那为什么身体要生病？是你的内在创造出你的病症，让你悬挂在以太体上的这个身体能够因为受到了麻烦受到困难，所以你能够 去体验，用什么方式能够有新的转变嘛。所以这整个过程，整个了解根本就不是在做那种改变我现状，怎么样让我得到我的困难的解决。一旦你专注在困难上的话，困难只会创造出更大的困难了，而且困难变成你焦灼的地点了。那就算你现在能解决，就算解决了，好，可是如果这个解决跟内在的动力有所相反的话，而事实上一定会相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难题我们的现状正是我们内在安排的，就好像我们的内在安排我们在哪个环境出生，好像安排真在他那么不好的家庭出生，不管是穷困也好，妈妈对他的启示也好，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只有这种情况才能够真正激发出真想要去接触灵性资料的动机嘛。所以我们不把我们的状态当舞台看， 我们只想赶快改变我们的舞台。那么假如你今天把舞台拆掉了，你又怎么表演呢？好，时空根本不存在，环境根本是假象，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我现在所受到的痛苦，我现在所受到的难题，身体上的问题，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什么呢？全部都是我们创造性的材料，我们去体验它，而体验它的过程有很多的信息会进来，那我们只要能够了解信息的内容，那么因此自然而然的话，这些环境会改变啦。各位，你在看电影啊，你在看歌剧，怎么有可能那个荧幕是不会换的呢？好，舞台背景一定会换，它不可能只有在一个地方拍摄所有的景象嘛。所以因此我们是借着不同的环境当中去表现我们的创造性嘛。所以各位你看，我们的高龄，好像赛斯那样的高龄，他想知道我们的话，一定要先打破我们最坚固的对物质的那种执着。这个部分如果不改的话，不改变的话，这些教导根本就进不来啊。赛斯说呢，不管我说的是什么，但学生自然而然会被推入一个心理跟心灵的行动跟经验。那在他有意识的层面来看，似乎是很陌生的。我想各位，你可以问你自己，在你这一生当中有没有很奇怪的事情发生，类似像呢巧合，而且是非常的巧合，或者是先预知什么事情，或者是好像有什么人跟你讲什么话，或者是不可思议的灵性经验，这一类的事情在你身上都没有发生过吗？只要稍微仔细一下，你就发现它是真的有机可行的。假如学赛斯到某一种程度之后，你会发现每一天，好，在每一天当中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轨迹。各位，之前我一再强调，如果你善用你的联想力的话，你把所有的事情全部连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奇妙到不行啊。当你碰到这一任的伴侣的时候，你不知道吗？你再仔细想想，你不知道吗？你生了孩子，你对你的孩子，你觉得你跟他不熟悉吗？你所接近的这些朋友，这些朋友你觉得你不是早就认识他吗？就好像我们在谈真跟罗，他们那一批学生几乎个个都是在前世当中呢，他们都有非常紧密的对应的关系，各种不同的关系，所以都是原班人马在演戏的。那既然都是原班人马，你稍微仔细去观察，你就发现这里头真的是非常非常奥妙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了。包括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你用联想去连连看，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是非常非常巧妙的。而这些巧妙的事情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你的内在，或者是这些高龄们，他在指导你，他在秀出一些资讯。如果我们的观念不要那么坚固的话，你随时可以看到一堆啦。但慢慢让你能够在心理或心灵的行动上有了这些经验之后呢，自然而然我们的观念会改变了。如果我在年轻一点的时代，你要告诉我什么这些灵性的东西啊，什么赛斯资料，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的。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自己是科学人，我很在乎的是这些理性的东西、科学的东西、数字的东西、统计的东西，这个是我在那个时候的信念。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跟我讲什么赛斯资料，我根本就不会去相信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好，我们慢慢就发现好多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那么对现在的我来讲的话，我每一天总是会发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赛斯既然有各个层面的学生，赛斯说按照我学生所生存的系统的不同，有不同的问题，你在不同的系统当然有不同的问题。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就算我们同一个系统，同一个物质系统，是不是我们所生存的条件不同，我们的问题也不同。这里提到说 举个例子来讲，在你们的系统好，并且我早就透过这个写这本书的啊，真这个女士哈，早在上课之前我已经做了很多的最初的接触哈。这里各位你去看哈，在我们的系统当中，他说举例来说，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他真的不是只有真啊这个学生而已哈。啊，不过呢，他在真早年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他了哈。这里他说呢，真他对最初的会面从来没有有意识去觉知到，他自己是不知道的，真是不了解的，他只觉得哎，怎么突如其来的有一些新的想法？那各位，你有没有突如其来有一些想法？一定有的嘛，哈。那而且真是个诗人，既然他是个诗人，这些想法好像像诗意、像灵感那样不断的出现嘛。那各位，我曾经讲过，我在早年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有很多的想象力。而各位，你去想，这些想象力是我自己的吗？当然不是嘛，当然不是嘛。好，那有这么多的想法，而且是突如其来的想法，不是说我这个人特别厉害，或者是我这人天资聪明，而事实上是什么？是我的内在不断透过各种方式来让我了解到他们的存在，让我觉知到他们随时都在我身边的这种感觉啊。好，所以赛事的出现会变成好像是灵感的出现，是像诗意一样出现在真的脑海里面哈。这里他甚至举一个例子，他说在几年前的一次作家会议哈，他涉入了一种情况，那种情况很可能在他准备好之前就导致了他灵异经验的发展。好，所以你看哈，这个应该是在早在于什么灵印盘啊，或者是所有的事情之前，好早好早以前，当真很早年的时候在写诗的时候，去一次的作家会议就马上让那个赛斯找到一个入口。好，这个入口就是那个时候已会人士的心理的气候触发那种状况，而他不明白发生的什么之前呢，真已经出现了出神状态。什么是出神状态？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出神状态。出神状态就是从你的身体移到你的以太体，或甚至移到你的灵体，这叫出神嘛，也就是恍惚状态。什么是恍惚状态？恍惚状态的意思是你没有在你的身体里面，就好像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离开了我们的肉身，好，我们移掉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到其他的身体，好像做梦是到灵体啦，或者是在心智体或更深的投射体。那真在参加这些作家会议的时候，他出现了恍惚状态。有时候你恍神的时候，你恍神到底去哪里呢？我们恍神的时候，我们出神，或者是在任何做白日梦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离开了我们的身体这个伪装实相。那么以这个角度去思考哈，如果你打坐的时候，打坐大概有几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你睡着了，那你睡着的时候是你从你的肉体移到你的灵体，根本对肉身的感觉是没有了，这是一种状态。另外一种状态呢，你根本什么都没有，你就很专注在自己的身体上，好，这是第二种状态。第三种状态呢，是你还没有到灵体，你还保持没有睡着，那保持没有睡着，你又不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你在哪里？这就是出神状态啊。也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你通常所谓的行事喜乐一心，你到了一心不乱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你的psychic， 你的心理时间里面，你的感觉基调里面，或者是你的以太体里面，你进入你的以太体，但是没有在身体里面，也没有在灵体里面，所以因此你还知道你的肉体状态，而且你多少已经接触到灵体状态。所以各位，当我们在打坐，我们练习的是什么？我们练习的只是我们的意识从我们的身体往外移而已啊。好，那任何时候你 难过的时候，或者你散步的时候，或者是你听音乐的时候，你洗澡的时候，你突然间很不在乎你的身体的情况的时候，你通常那个时候你把你的意识移到了身体之外，移到了你的以太体，但是你并不知道的。那在这种状态是比较容易接近我们的所谓的指导灵，接近我们的内在信息，会比较有灵感，比较有创造力。我觉得这个部分各位如果认识清楚的时候，各位如果有时候你突然间不专心了，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在一种自由书写的状态，为什么自由书写的状态能够得到这么高妙的信息呢？是因为不是你写的吗？是你移到了以太体或甚至更深的地方，而在那个地方呢，你的指导灵的信息传了过来。指导灵是在你不紧抓着你固有的那个实相的时候，它才有可能进来嘛。所以我们如果在恍神状态啦，在自由书写状态，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专心的做创作工作的时候，好，当我们在做脑力激荡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思维慢慢的从我们固有的这个肉身移到了比较接近以太体，接近灵体的状态。好，所以各位当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对佛教的打坐啊，好，或者是禅修啊，或者是洞中禅啊，旋转舞啊，什么书灰旋转啊，好，这些东西你会有比较清楚的理解啦。好，因为在那种状态之下，好，我们的意识是离开我们的肉体，甚至于你会觉得很邪恶的，好像什么藏密的双修啊之类的。为什么在那种状态他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资料？是因为在那种状态他已经身体在一种绝对的舒服的状态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嘛。所谓的奥修的弹吹啊之类的这种学习方式，不管是用邪恶的弹吹，好，我们说邪恶当然是以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在看的，或者是书灰的旋转舞，或者是佛教的静坐禅修，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其实在练习的东西只是你如何从你的肉身当中能够更加的开放你自己。好，那因为在开放的过程当中，你会处在以太体的状态，或者是比较接近潜意识的灵体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防御心比较少，你自我的控制比较少。所以你看整个多次元的概念，它真正的重点是在什么？是在让我们自己对现实的物质呢比较放松嘛。如果一个小朋友在打 game 的时候，他真的觉得就是那个 game 的时候呢，他根本无法去从当中去放松他自己嘛。我们就是这样啊，而我们最大的痛苦，最大的不满足，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把所有的一切卡死在物质这种名利前行上啊。所以当我们在学赛事资料，对名利前行这么样的在乎，其实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多次元的概念。如果你真的了解，而且是由内心里面去了解的话，说真的你不会那么在乎了。好，你不会那么在乎别人是怎么看你的，你能够得到什么，或者是你的伴侣是怎么样，或者是你要别人怎么爱你，或者是你能够取得到你现在的成就有多少。每一天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你都可以 enjoy 你的生活，因为你不是只有你自己。我们昨天不是提到吗，我们是多重人啊，还有我们有很多可能性自己啊。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思维方式，提供各位去参考。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可能性自己啊，多重人这种概念的话，或者是生生世世的转世的这个概念的话，各位可以去思考一种情况，假如我们不能理解什么叫可能性的自己，那么连我们的出生，我们都是从可能性当中获得我们的生命形式嘛。好，什么叫可能性的当中呢？各位去看看哦，我们今天可以出生为人，是不是父精母血几亿个精子当中呢，我们在几亿个可能性当中呢，我们第一个进入了生命的存在，所以我们出生成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几亿个精虫是不是几亿着我们 存在的可能性的自己，每一个都是我们啦、啊，不管哪个进去都是我们，不管哪一个哦。好，各位你去看哈、哦，依照赛斯的说法，连你的母亲好、哦，她恋爱着某个人，或者是她在其他的可能性实相当中，在其他的可能性时空当中，你的妈妈嫁给其他的某一个人，或者是你的爸爸娶了其他的太太，不管情况怎么样哈。哦，你仍然跟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完全可以相通的，甚至于连知性都可以互相移动的，好像罗跑到了他妈妈可能嫁的一个皮先生家里，他就觉得他好像从那边长大的。好，各位，那么你觉得呢？即便你是那个2000亿个可能性成为你自己的那个金虫的任何一只哈，其实最后形成的不就都是你吗？不管是哪一只啦、啊，那但是呢，假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一开始我们出生就是那个2000亿个可能性的话，不管哪一个都是你的话哈，那是不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最强的哈，最能够行动的，最有行动力，而且可以达到目的的那个就是主要实相。那我们生活在我们现在的世界当中，是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按照赛斯在形容真跟罗哈啊，赛斯形容耶稣的诞生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是在耶克海边。好，在耶克海边的时候，罗才真的成为主要实相，也就是成为耶稣了。好，那真呢？真是在写他的那个物质实相是意念建构的那一刻，好，也就是在传赛斯资料的前几天，那个时候他变成鲁伯。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跟罗各自在不同的状况当中，他真的跟他的内在合体的，也就是那个抢到了卵子的精子，好，变成实际的人嘛。好，那有没有其他的自己？有啊。可是呢，如果不是耶克海边那一幕的话，赛斯也提到有可能一种状况，就是你的可能性自己强起来，而你消弱下去的，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是你会慢慢就失去了动力，你的内在不再给你任何动力的。 好像也在讲真的妈妈，真的妈妈在当护士的那个妈妈呢，她后来因为根本无法再继续下去，所以他内在不再给予能量，所以那一个妈妈呢就死掉了，没有继续。可是他在这个现实的妈妈呢反而拾起比较多的能量。那因为他拾起他能量，他好像活到80几岁哈。前天的课程吧，罗提到他梦见在梦中跟他妈妈见面，而他的妈妈好像是82岁死掉的哈。所以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哈，我们如果今天没有行动力的，我们的内在就没有办法再给我们任何的动力，没有办法给我们能量，也就是我之前经常在讲的，你切掉了电力公司的电，那如果你切掉了电力公司的电，你家里的电能够用的时间很短，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本来是主要实相，结果变成可能性实相，而在其他的地方的可能性自己反而变成主要的自己。你的内在永远会表达，永远会创造，但是他会选择不同的状况来表达。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一开始，我们是从2亿个可能性的精虫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好，能够得到生命。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生命，是不是其他的得到生命？一样的啊。好，所以你去看，其实从观察这个物理界或物质界的这些现象，你会有很多的领悟啦，你从来就不需要担心。重点是你怎么样去获得行动力，获得你的能量状态，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重要的。各位，假如我们今天的开放度更大，我们的行动力更好的话，不但我们整个创作的过程会越来越顺，那相反来讲的话，如果今天什么都害怕了，我担心啊，我怨恨啊，我从这些不同的情绪状态，我们堵住了我们的人生的状态，或处在一种非常悲哀限制的状态的时候，各位，你的内在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觉得你内在会怎么做呢？ 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行动可以取得能量，行动可以取得意识形式。我们如果停止了行动，我们如果停止了开放，我们如果我们的情绪一直在处在一种哎呀我状况真的很糟糕了，我被别人加害的，我因为什么状况而无法行动了，我损失了很多钱了，我被感情上被蒙蔽的，如果我们是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利用我们的舞台当我们的创造的资粮嘛。那我们一旦没有办法这样创作的时候，一旦行动不见之后，各位你跑不过人家，所以别的你的自己好成为了生命，而你呢就失去了生命了。赛斯有一个说法，好，所有的可能性当中最后会只有一个是主要实相，就好像如果你种 A 菜，因为我喜欢吃 A 菜了，不管是 A 菜还是什么芥菜啊什么苋菜之类的，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个种子一个种子这样种吧，你无法这样种，你是撒一堆啊，你撒一堆菜种子在你的苗圃上，当它开始长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情？蔬果，一定要蔬果，把不要的小的长得不好的全部要摘掉，或者是全部先摘起来煮了吃嘛。你不蔬果，你的菜根本无法成长。所以如果你是主人的话，你会把长得不好的，或者是根本没有什么成长的这些小苗像杂草一样拔掉。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行动就对了啦。好，我经常在讲，好，比方这样讲好了，如果我觉得有一个人啊，他非常的不道德，他所采取的行动是非常的糟糕，然后他对我的打击是非常的大，好，这样做好，在道德上在法理上都是不应该的，可是我要不要问我自己，我没有一半的责任吗？我当然有一半以上的责任，或者是根本就是我全部的责任，我去创造这样的实相在我的生命里头，那我一定有某一个心态是我自己没有觉察到的，好，我不可能是受害者。那么如果我今天受到某一种很严重的打击的时候，这里有至少两个意涵，第一个意涵就是它是我的创造性，再来的话呢，它是我可以去觉察我都是用什么方式在创作的。我觉得这两个意涵来讲的话，对我们在生活上的应用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今天是个负责的人，你今天真的能够把所有的创作回到自己的手上的时候，就根本不可能会认为你现在的状况是别人害你的嘛，有可能是你的内在的安排，有可能是你内在的其他方向的指引，也有可能是你的某些心态所招引过来的，但是不管哪一种，总而言之我处在现在状态，我努力行动就对了。我像阿甘一样，像我现在在录音好了，我管他是怎样，我管他有什么成果，好，我管他将来会怎样，我管他是不是有人会同意，我只有管我自己怎么样把我的想法表达出去而已啊。罗在这里有个注解，罗说在某一天的晚上，有一次作家的讨论会了，然后呢真是进入了出神状态，有关于这件事情一直到很多年之后真才了解到那个是出神状态，连自己处在出神状态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处在出神状态。各位，我们处在出神状态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要打坐？因为我们要处在出神状态啊。可是那个出神状态因为有深有浅，好，有的时候深的时候是你根本就不在你这里，好，那再更深的话你就根本睡着了，所以看深浅啦。各位，你去看我一直觉得灵魂永生的第十九章他提到意识的各种阶层，这个部分我们是需要了解的，那么因此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意识随时都在旅行啦。我们以为打坐是做什么？是很高妙吗？还是因为打坐的关系所以怎样吗？我觉得不是，你是在学出神状态啊。各位，我们心理实践在做什么？我们在学出神状态啊。有一个朋友问我，他说呢，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这样打坐， 啊，因为我打坐的时候呢，我一直在看看我自己打坐的姿势对不对啦，啊，我一直在看看呢，我是不是能够啊，眼观鼻，鼻观心啦，啊，什么这个安般守意华啦，什么之类的哈，那反而我没有办法自由自在。我这朋友说呢，可是我在其他的状况哈，我如果不管知识，我不管我现在是怎么做的话，我反而容易进入某些状态哈。那他问我说，这样对吗？当然对啊，只有你的标准，没有别人的标准啊。别人教你用安般守意华。用所谓的四禅八定的静坐方式哈，数息法之类的哈，不管他用什么方法，是他们用这种方法让自己比较容易处在一个把你的意识从身体移到以太体好的这种方式嘛，但也不能移太多啊，因为移太多会睡着哈。所以各位，这个意识的各个阶层状态，有时候你就听音乐都会觉得哇，我怎么？突然间觉得跟我自己的内在完全相处，受到极大的恩宠感，而且灵感充沛。我在前两天的课程有提到这个情况，就是我刚刚买了一个 Sony 的 M3 的耳机，现在 Sony 已经进到 M4 的了，不过 M3 算是非常先进的耳机，定价应该在340几块吧，结果我160几块就买到了。那买到以后呢，我就在用这个耳机听音乐，那我就先想要去知道它的效果怎么样，我就听我最喜欢的那个音乐，结果真的好进入实际上的状态啊。各位，当我听完音乐之后呢，我打开我的电脑，我就说到一个好朋友在问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各位，这种同步性是他问我问题，还是我创造他来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就是在感觉到说，我不一定要打坐，我即便是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也可以进入那种类似像恍神状态，而不是太恍神，就是你根本已经离开了你的物质的肉体，好，但是你进入到另外一种境界，可是你没有完完全全到所谓的灵体。星光体的那个阶段，所以各位，这就是意识的旅行啊。而且我刚刚讲的那个同步性真的是高妙到极点，除非你有相关联的这种概念，你把事情连在一起，这个时候为什么刚刚好，我就刚好听完音乐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个好朋友在问我这个问题呢？好，那我刚好用我前面的几分钟前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朋友，我说我正在听音乐，而且听的音乐让我有一种意识旅行的这种感觉。好，所以各位，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的敏感性强一点，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有轨迹在运行的。像这里罗的注解说，他们在会议当中呢，其实真并不知道他是处在一种出神状态，是后来才知道的。可是这种出神状态却发展出一个作家小组。你看哈，塞斯只要逮到机会的哈，他们在谈灵感啊，好，处在一种想象力状态的时候啊，或我相信应该有类似像脑力激荡的状态的时候呢，赛斯就啪就让真处在一种出神状态，然后发展出一个作家的小组，他们称为五人小组，而真是其中的一员。而这个五人小组的会员间呢，是以轮流的方式交换长而复杂的书信。那么其中的四人呢，其他的四人呢，当时是比真要有名的很多很多了。真在那个时候呢，只不过是一个小咖啦，一个小萝卜头，并不一定有资格去参加这些有名的作家的这个五人小组。可是在那一天晚上，因为他处在一种出神状态，所以他文思泉涌，他的灵感创作特别好。各位，如果你要创作的话，你必须要处在类似像出神状态，只是说那个出神到哪个阶段啊。我觉得那个意识的各个阶层这个部分，我们真的必须要了解，也就是真正的创作不是在有意识的自我的这个部分，而事实上是你的意识稍微偏一点， 从你自己移到了以太体，从以太体的这个阶段，但是不能到星光体。你如果在以太体的状态，因为以太体在涂摄我们的身体，而以太体因为它可以接触到潜意识，接触到你的内在的信息，或者是你的高灵，好，指导你的人可以借着这个所谓的不分化的空间，好，如果你去看早期课的第88节，他对这个部分解释的非常清楚，好，处在一个另外一个阶层，也就是说我旅行到了一个其他的国界，你在机场，所以你可以到所有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他们可以进来，好，在这里是在转机地带，那是因为转机地带，所以你可以碰到其他国家的人在这边一起在做转机的动作，好，这里只是在告诉我们意识有各种阶层，而且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我们的记忆的所有的部分我们是移到我们的以太体，所以在以太体是有记忆的，那以太体如果在更深层到其他的内在自己的时候，反而我们对人生的记忆不见得是那么清晰明白了，因为它资料太多了。赛斯在这里讲，他说呢，我在他小的时候，在真小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心灵有异禀，看到没有，不是因为他们是同个存有，而是因为真他有心灵上的异禀。他所说的心灵上的异禀，他英文字是用 psychic gifts， 我们把它解释成礼物啦，可是在西方社会的话，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天赋或者是天才，特殊的才能，这叫 gifts。至于 psychic 的话呢，就是不是在你的肉身脑袋里面的东西才叫 psychic， 好，它不在我们的内在里面的，不属于我们内在的，不是 mental 的，好，不是属于精神性的，它是属于我们肉身之外的部分。 psychic 应该是比较像我们的意识心，或者是比较像我们的潜意识，或者是你就干脆把它想成是你的前习图，你的以太双体，或者你的完形啊。总而言之呢，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名词来形容，但总而言之它就是在肉体之外的那个投射你的那个部分。所以赛斯观察到真有一个gifts， 有一个天赋，而且这个天赋是属于投射体上的一个天赋，但必要的洞察力是透过思而得到的，他透过思，所以他能够去洞察到，一直到此人获得了在我们这个个案当中所需要的背景。因此当我获悉刚才所提到的那个作家的忌讳五人小组的那个事件，就留意使之结束而不让他继续下去的。各位可以看到赛斯的这个狡猾，他让他表现了，让他出神，可是立刻把他收掉。为什么呢？因为怕事情出毛病了，只要露出来就可以了，必须要争好自己的这个背景比较充足之后才能够继续。赛斯说，可是那不是一次意外的演出，是赛斯刻意的安排。比方说呢，这个人并不在自知的情况下决定试试他的羽翼，他自己的那个翅膀。因此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从幼年开始，从真的幼年开始就开始在训练他了。怎么训练我们不知道，但是各位你可以看得到，真在教会的时候啦，或是小时候写的东西啊，都非常的充满的那种通灵的信息，多次元的信息。那这些从哪里来？各位，我们的灵感从哪里来？就是有人在训练我们嘛。所以这些呢，是由我们的课而开始的严肃工作的初步准备。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得到，不是真跟罗在玩灵印盘的关系，所以才接触到赛斯。如果你只是想我 也跟他一样，我也去玩林硬盘，我就可以接触到赛事。那就看了你自己的背景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你对多次元的概念是不是真的已经到某个程度，要不然你怎么玩哈？你的高龄不在的时候，或者是根本指导灵觉得你不适合的时候，你怎么玩都玩不出来了。可是如果真的已经 ready 的时候，你的高龄，你的指导灵，他会想尽所有办法来切进去，来想尽办法渗透出来，就好像他在作家会议的时候产生出来的那种状态。那么写《与神对话》的尼尔啦，写《一念之转》的拜伦凯蒂，你觉得他是在那一刻当中突然间悟道吗？只是个巧合，只是因为自动书写吗？其实我相信不是的。好，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有跟赛斯一样的老师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像赛斯那样的老师想尽所有的办法在找学生，而且当他物色了一个学生之后呢，其他的老师也不会再想办法介入了啦。好，这个有点像显位置一样，大风吹显位置一样。好，真在很小的时候，赛斯已经发现他在心灵上有一个空间，有相对的天赋，所以因此他在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他。那各位一定有个问题嘛，你选择训练他，难道别人不会抢你的材料吗？不会抢你的学生吗？好，那意识的本质，尤其当我们谈到第五个内在感官、第六个内在感官，各位就了解到，其实它是一个频谱，当你选定了以后，其他的教师根本不可能跟你抢学生的啦，不会的，除非你放弃了。所以不是我们在某种状况之下你打坐所以你怎样，不是的，是因为我们的多次元的概念相对成熟的时候，所以你打坐的时候才会有相对的，能够有一个相对的成果跟成就啦。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这么一坐然后他就领悟了，你去坐坐看啦，你做做看你会跟他一样吗？不是的，是因为他在各个过程当中他领悟他体会，而且他的内在的这个高龄不断透出很多的信息，他从信息当中发现了蛛丝马迹的，还有呢他自己的天赋。好，玫瑰花长不出紫罗兰，各位你觉得你可以从什么大师那边学到什么吗？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好不好？玫瑰花是不可能长出紫罗兰的，你最多能够长的是什么？是玫瑰花的最美的那个版本。我们能够发挥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够发挥的就是我们内在自己设定我们的这个状态的最好的版本，就是这样而已，在我们的可能性当中最有利的可能性而已啦。好，最能够跑第一名的那个金虫而已啦，我们能做的只是把我们的特质表现到最淋漓尽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天命，就是我们的天赋，所以叫做率性之谓道。你走在道上是为什么走在道上？因为你使用所有你的天性，好，叫率性而为。我们如果真正能够按照我们的本心本性去实行去行动的话，那么就会表现到最好。但是如果你想改变你的特质，你觉得说哎呀人家那种方式不错，那小美的方式很好，她的那种情况很好，各位如果不是你的特质的话，玫瑰花是不可能长出紫罗兰的。你看在个人实相本质，赛斯一再强调这一点的意思是什么？好，讲那么多说信念可以创造实相，改变信念就好像改变颜色一样，就像作家在换颜色一样，是啦，没错啦。可是玫瑰花是长不出紫罗兰的，所以各位我们的天赋，我们的 gifts， 我们人生的蓝图，我们的完形，我们的前习图前向图，这些就是我们存在这个人世间的唯一目的。好，那目的就是在做价值完成，我觉得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把它弄得很清楚。你去学别人的冥想，那是别人的想法，不是你的冥想啊，不是你的啊，不是你内在的啊。别人告诉你很多非常美丽的词句，非常鼓舞人心的励志的，但是那个玫瑰花没有办法长出紫罗兰啊，那个不是你啊。好，你叫 林黛玉去参加励志的课程的话，林黛玉还是变成林黛玉。林黛玉能够变成的是最好的林黛玉，只是林黛玉变成最没有冲突的林黛玉，最能够表现她林黛玉特质的林黛玉而已。林黛玉没有办法变成王熙凤，就算她学了什么励志课程啊，什么生命教育啊，那她也只能是林黛玉而已啊。所以各位醒悟吧，玫瑰花没有办法开成紫罗兰，好，你的伴侣没有办法因为你的要求变成你所要的样子，你也没有办法去符合你伴侣的样子。所以昨天我们在谈关系的课程当中呢，我一再的强调一点，你要了解自己，而且了解自己的特质是最重要的。你要知己，然后才能知彼。当你知己又知彼之后，你从知己知彼当中会找出一条，对方是他，你是你，但是你们可以合作得很好。但是如果你今天一般我们在学关系的课程什么这个滑那个滑的，通常我们在讲的是什么？讲沟通，对不对？那沟通的意思是什么？沟通的意思是你了解对方，然后尽量符合对方的意思，或者是对方来符合你的意思的一小部分。总而言之，其实在谈到关系的课程当中，我们通常是在想怎么了解对方啦，我们怎么知道对方啦，怎么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好，对方需要的是什么又怎样。其实你必须要先了解你自己。为什么？因为对方之所以是对方，对方之所以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对应关系嘛。是对应关系的意思是从你这边启动的。好，如果你先了解你自己，你深刻的了解你自己，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在你身边的。那同时你了解对方，你不是只有了解对方，你更要了解你自己。当你了解你自己又了解对方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关系了啦。关系一定是对应的，好，关系没有办法要对方改变，也没有办法叫你自己改变。玫瑰花长不出紫罗兰，这个意思是你的先生或太太他没有办法长出紫罗兰，而你也没有办法长出紫罗兰。所以你对自己实际的了解，不要老是用别人的先生怎样，别人的太太可以这样，好，别人的财富比较多，别人赚的钱比较好，或别人长得比较帅，那些都不是你需要注意的事情。你需要注意的是你的心态所对应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么因此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某些对自己的了解直接就会影响对事情的改变了。而且当你 ready 的时候，你的创造性的灵感了解事情的真相的这个部分就会非常清晰的进入状况。这里赛斯用的是这是他严肃的工作。各位，只有一个教师吗？好，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赛斯一个教师吗？当然不是嘛。像道瑞资料那样，他说我们这里有无数的道瑞，无数的人是道瑞的一份子，他们都是老师。这里赛斯也提到他们的层面是有很多很多的老师的，那他在找学生也是寻找适合他的学生。如果你现在有相对的像真一样的天赋，而你的频率又跟赛斯很接近的话，你觉得赛斯不可能透过你来传递任何信息吗？我觉得可能的耶，非常可能，是不是非常可能，是一定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渴望你比你渴望他还要更渴望，因为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他们严肃的工作。所以这里赛斯提到说，这是我在许多层面正常的活动之一。所以不是只有这个层面他在教，他在其他都在教，而且他也不断会在教，这是他的正常活动的一部分。好，所以他在教真是他的正常活动的一部分。所以既然是正常活动的一部分，他就常常会找人来教啊。好，是他的正常活动的一部分。各位，如果你去提到说啊，早期课的第九册其中有一段呢，他说啊，我在这段时间呢，我不会再找其他的学生。那当然了，因为他已经找到学生了。可是当真跟罗已经离开了，你觉得他不会再找新的学生吗？他这里提到这是他正常活动的一部分。我觉得像在 早期课的那一段你必须要去了解的更清楚一点，因为我在前面的课程我也把那一段列出来仔细的讲了，但是我知道有很多赛事的老师啦，就是讲说现在所传的赛事资料就是这种资料哈，其他的资料都不是赛事资料，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武断的，或者是个人实际上本质所说的哈，你所学的是唯一的真理，其他人都不是真理哈，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限制性的信念。赛事说呢，因为人格的结构的不同，我的工作也充满着非常多的变化性，所以你看他在教学生，他要看这个学生的人格状况怎么样，他的工作是很多的变化性的，但是某个角度来讲他一定挑他喜欢的或是他觉得跟他会有对应的关系的人嘛，你会挑你的学生啊，就好像我们会挑我们的老师一样啊，你会选哪个学校哪个学科好上哪一门课，难道你没有挑过吗？就算你没有挑过也因为你必须要毕业的这个因素吧。那一样的，你挑老师，老师挑学生，所以这里他才讲到说呢，人格的结构是这么样的不同，所以他的工作的变化是非常变化多端的。虽然我工作的好些系统中有很多基本的相似性，但在某些次元我是不能当老师的。为什么他不能当老师？因为他不了解啦，因为我对他们的经验的基础概念是不了解的，对我的天性来讲是陌生的。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物理学的老师，怎么叫你去上气管你怎么上嘛？叫你去上经济学你怎么上？你能上的就是有关于物理方面的科学嘛，对吗？好，如果你今天是经济学的老师，叫你去教电机你又怎么教嘛？所以对赛事来讲的话，他会找跟他的基本概念一致的学生，有些实相他是没有办法教的。所以各位在这一节当中，赛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随时会教学生，他随时在找学生，他随时在各种不同的实相当中找他能够理解的。所以他为什么需要了解其他的实相？是因为他想要在那边谋个一官半职嘛，好，想在某个学校挂个老师的名字。当你今天是个心理学的教授的话，好，除了在这里可以教之外，你可能在别的其他学校好去找看有没有跟心理学类似的，或许不是叫心理学但是可能蛮相近的学科你可以教的。就好像我的老干妈她是佛教人士嘛，那当然没有办法在像辅仁大学这种基督教的学校教书啊。不过呢，他跟学校讲开了一门课叫做什么，叫做宗教比较学。好，那在辅仁大学开的宗教比较学，那么他可以以学佛的经验在基督教学校去教课。好，这就是像赛事一样，他在其他的实相或许不是他的本科啦，可是蛮相近的，所以他可以开不同的课程。可是如果完全陌生的就没有办法了，你不能叫我的老干妈去教数学啦，他没有办法教数学，也没有办法教什么物理学啦电机学，对他来讲是很陌生的。所以这一堂课后半部赛斯在介绍他主要的目的在哪里，他的意图是怎么样，他怎么样去接近他的学生，他怎么找学生，这个学生的训练过程是怎么样开始的，是从很早就开始的。好，我觉得这些知识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为什么需要理解这些知识，因为你也可以找到你的老师啊，因为你了解这个部分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样移动你的意识形式到某个部位，而在那个部位的话你的老师比较容易接近你。而且如果我们对多次元的概念了解的更多之后，那么你的老师在教你才有可能啊。说真的，我真的不觉得尼尔只是因为没有饭吃然后在骂上帝的时候就开始写出与神对话，好，是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好，他各方面都已经条件具足了，好，可能透过生命的这个颠沛流离当中他有很多新的领悟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才透过自动书写的时候能够写出与神对话这样优秀的书籍。基本上课程到这里已经结束了，赛斯说你可以休息。11:09真的恍惚状态非常好， 我丝毫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哈，真这么讲哈，他说他的脚步增加的很快哈，在11:20继续在下一节当中我会继续写这个林永永生这本书，然后呢他替一位刚刚先生过世的妇人做了几段口述哈，我有去找，但是我没有找到，我没有在私人课或者是ESP 班的学习课程找到这一段替新寡妇人做的口述。那如果我找到，我下次再跟各位讲，但是我没有找到。那这个妇人呢是要求一节赛斯课。好，那这一节课到这里也差不多了。他祝曾根罗晚安。他说呢，如果不必笔录的话，我可以跟你谈久一点。那课程在11:30结束，我今天以为是可以进到第519节，但是看起来时间也差不多了。好，那进入秋天的第一天，我在这里祝各位好秋风送爽。好，中国人的七夕情人节也到了，所以祝各位情人节快乐。好，然后接着就是中原普渡，然后接着就是中秋节了。好，这一年是充满着挑战的一年，好，可是我们也慢慢走了一半以上了。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今天的天方夜谭呢，我们就在这里停止了。感谢各位的支持，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谢谢，再见。